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来宾，早晨。我们蒙召祝福之旅呢已经进入第三周。我不知道你过去两周里面你有什么领受，你有没有将上帝的祝福带到你周围的人呢？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祷告伙伴一起去祷告？同样的，你有没有为你一个的对象去祈祷呢？四五月特别好像很忙咁，我们生命之道又开课，似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东西都很多。但在这里我很想去彼此的勉励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多一些安静的时间，我们静下来。一个蒙召祝福之旅不是一个的课程，乃是一个的旅程，而我们只是在旅程的开始。就让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是用这段的时间，我们每一天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实在，让我们每日经历上帝的恩典。王牧师在第一和第二次里面，特别在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整个旅程我们是以敬拜祷告开始，让我们在整个旅程里面我们就拥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又求上帝拥抱我们。上个礼拜讲到聆听的重要，我们要聆听上帝，我们又彼此聆听，我们聆听别人。其实聆听是一个讲得很真是很难学的一个的功课，但是有一个我们必须学的功课。技巧是需要，但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有没有一个尊重别人的心，最重要的有没有一个同理心，英文呢叫做 empathy， 是能够处身在别人那个的角度位置里面去看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同理心的聆听的时候，关系自然就不同。其实很多时候聆听爱人容易，最亲的人，每日和你一起的人，聆听他们说话实在难的。有时呢我都不是挺聆听师母说话的。教会为着帮助大家在聆听这里，我们再落功夫。我很想呢邀请大家特别记得这两个日子，是5月28号和29号。我们有一个聆听的工作坊，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在聆听这里去学习，而且是有提升那种的关系。我们特别在香港请到一个资深的辅导家欧长江博士在我们当中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，因为这个旅程里面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。今天呢我们讲到蒙召祝福旅程这个 bless， 我们讲了 B， 我们讲了 L， 今天讲什么？ E 是什么？ It。 那有人就讲笑了，这个题目当然是你讲了，因为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为食的，我是为食牧师，我又很喜欢吃东西，我又很喜欢煮东西，但你们全部表错意了，因为今天不是讲食，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使命聚餐。聚餐只是那个的工具，只是那个的 媒体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带着使命出去。所以让我们今天都是带着使命的去行一条蒙福之旅。食不单只是要维持生命，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吃东西的， 有啲人好鍾意食嘢嘅。但食其实係上帝俾我哋一个好大嘅祝福。我返到香港嘅时候呢，好多朋友呢知道我鍾意食嘢，带我去食啊米芝莲嘅唔知几多级嘅餐厅啊，又有啲呢某某嘅楼上嘅私房菜。近年讲得最重要嘅就係食得咩健康。每个人都关注自己嘅身体。喺报章、喺电视，好多唔同嘅呢个飲食嘅专题。我其中一个嘅电视节目呢，我好鍾意睇嘅，你知唔知係边个 ?Food Channel, 啊52台讲食嘢好快乐嘅。原来食都係上帝俾我哋一个好大嘅祝福。其实食喺我哋生命里面係占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环节，喺我哋嘅文化，喺我哋嘅宗教，喺我哋嘅社群，喺我哋嘅家庭，其实好多嘅核心嘅活动都係有食嘅元素喺里面。清明节啱啱过咗啦，我记得清明节嘅时候一定带只咩烧猪上山去祭祖。犹太人嘅逾越节佢哋会食咩羊，佢哋有逾越节嘅晚餐。婚宴、生日酒，各式各样。但其实背后最重要嘅系咩呢？系维持嗰种嘅关系，延续嗰啲嘅价值观。呢个先系食本身最重要嗰个嘅文化基础。但我哋唔好忘记，其实圣经里面上帝都讲食嘅。圣经里面都承托住上帝俾我哋嘅使命人生。有一本书佢讲，佢话食可以改变世界。佢话 eating can change the world。当我睇到一句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有意思。我就咁谂啦，食点去改变呢个世界？佢就话啦，作者话，佢话如果啲基督徒每个星期请人食饭，佢话喺呢个世界会变得好快。我又谂下咯，我哋城北，我哋当我哋有2000个单位，如果唔好话每星期，如果我哋每个月，我哋呢2000个单位都请一啲未信主嘅，或者一啲喺生命里面经历困难嘅人食饭嘅时候，嗰种震撼会系几大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个月你去刻意地、有计划地、有使命地去邀请一个嘅朋友去食饭嘅时候，原来呢个系可以改变整个教会。我相信咧，我哋早堂呢度都坐唔满，可能咧我哋早堂唔止咧五堂，甚至我哋要开多第三堂。呢个系我心里面真系有咁嘅谂法。如果我哋每一个人，我哋尽咗上帝俾我哋嗰个责任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改变就会嚟。喺福音书里面，我哋睇到耶稣时时都食嘢嘅，时时都讲食。其实又好奇怪喎，从来都冇话得耶稣食乜嘢嘅，最多咧讲佢食咩啊？食鱼，食咩啊？因为食物唔系嗰个最重要嗰个环节，耶稣同人接触。嗰食只係一个嘅接触点嘅媒体，让人去经历上帝嘅恩典。耶稣一出嚟传道嘅时候，第一个神迹系咩？就喺迦南嘅地方，喺迦拿呢个嘅筵席嘅里面，啲人饮完唔够酒饮啦，佢于是咧喺门口嘅水缸，本来嗰啲系用嚟洗脚嘅水咧，将佢变成咩啊？美酒，佢让人能够欢乐。当耶稣复活之后，他用了很多时间跟门徒一起，圣经里面讲到的很多时候他跟门徒一起吃早饭，就是吃鱼和饼，然后耶稣就安慰这些门徒，给他们有信心。譬如好像跟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要喂养我的小羊。在圣经里面特别五饼二鱼的故事，5000人喂饱，那种的震撼， 我会睇到原来食喺耶稣嘅生命里面系好重要。喺大家嘅秩序表，今日讲到大纲里面，大家可以打开去睇。我哋睇到第一样嘢，耶稣嘅使命好清楚嘅去知道自己嘅使命系乜嘢。喺马太福音出现咗三次，佢讲到人子来，让我们一起去读第十八章第十一节同埋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好唔好？我们一起读。人子来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咗人的赎价。耶稣好清楚自己嘅使命，去嚟到呢个世界上，呢度圣经讲佢主动嘅去咩啊？去寻找人，佢牺牲喺十字架上高，承担你同我因罪要承受嘅刑罚，目的系要我哋能够同神和好。佢拯救，佢服侍，佢使人回转。有一个圣经学者，佢特别研究路加福音嘅时候，佢发现咧，路加福音成章里面咧，好多时候都系讲到耶稣好喜欢同人共膳嘅，一起去吃饭嘅。目的，佢指出佢系想认识更多嘅人，同呢啲嘅人做朋友。所以咧，佢特别将佢唔将路加福音叫路加福音，佢改咗个名。佢路加福音咧，其实系一个款待嘅福音。耶稣喺世上嘅事工都系环绕在餐桌。正如头先我咁讲，佢好少讲食乜嘢，因为最重要嘅佢系讲紧生命嘅课题。喺马太十一章十九节嗰度，佢话人子来也吃也喝。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嘅人，是税吏同埋罪人嘅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好多时候，特别法利赛人觉得耶稣行差咗，佢同一班嘅罪人，同一班嘅税吏一起嘅食饭，有失嗰种嘅身份。但是耶稣自己知道自己嘅使命，佢知道自己嘅使命系要入到人群嘅当中。弟兄姊妹，同样噶，上帝俾你嘅召命同样噶，系吩咐我哋入到人群嘅里面，将人同神嘅关系拉近，将上帝嘅恩典同埋祝福带俾人类。耶稣吃喝与人相聚，是带住使命。英文呢那个话 ,Jesus is the missional eater。我呢译咗做是一个使命的食家。他是很专在这样的事上。与人共膳，与人分享神国的事，已经成为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一个不可以缺的环节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九至十三节那里，就讲到他呼召一个的税吏叫做马太。在他呼召之前，其实耶稣当时行了一个神迹，将瘫子医好。当时人的反应是很雀跃，他们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他们赞美上帝。跟住圣经就讲，耶稣就行过一个的税关，一个收税的地方，他见到马太，他就跟马太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说话，你来跟从我。马太就立刻的来跟从耶稣。圣经里面跟住讲，马太嗰种嘅雀跃就系佢喺屋企里面咧开咗个大嘅咩啊宴会，招待佢嘅朋友，招待耶稣嚟到。马太系做收税嘅，好明显嘅朋友都系咩啊？大部分都系咩啊？收税同一个嘅阶层， 但是当时犹太人是极其藐视痛恨这些税吏，甚至被称他们为税棍，他们滥收税金，中饱私囊，他们充当罗马政府的走狗，被视为卖国贼，他们用他们的钱支持一些的异教活动，令到宗教的人士非常的憎恶，他们同外邦人交往，不严守摩西的律法，所以基本上犹太人是不愿意同这些人去吃饭，不要说同他们吃饭，同他们接近他们都不愿意。法利赛人为了要保障自己在礼节上的圣洁的时候，从来就不会同这班人一起。但很奇怪，耶稣就同他不单止呼唤了马太，他还去到他家一起吃饭。其实耶稣是很有意思，耶稣是要表明有意识的表明一个什么，一个的接纳。一班被排斥的人，耶稣接纳他们，特别在他们家里面坐席。家代表什么呢？家代表爱的地方，家代表了接纳的地方。耶稣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一个人接受福音以先的时候，他必定要经历过爱。如果没有经历的爱，只是徒有教义式的知识的时候，是没有用。无条件的爱是能将人融化。而耶稣基督在这里肯定他们那种的价值。当人人都厌弃这班人的时候，耶稣就肯定他们的价值，跟他们一起吃饭，知道他们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，其实不是容易的事，我知道有很多的困难，一会我会讲。但当我们开放家庭的时候，可能就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。因为当你开放家庭的时候，是代表了你对他的接纳，你对他的爱，你对他那种的关心。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。今天我们看回我们，如果你开始看第三周的资料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在阅读文章里面讲到那个聚餐，使命聚餐和我们那种的关系。他都提到有三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第一个，他说饭桌是一个建立关系的地方。第二，他讲到饭桌是一个打破人界限的地方。第三，饭桌是一个服侍的地方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讲到，他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的家坐席。耶稣没有拣择，耶稣会同税吏吃饭，耶稣会同一些低下阶层的吃饭，同样的他亦会同一些的宗教领袖吃饭。其实这些的宗教领袖很多时候都是存有敌意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可以攻击耶稣，但耶稣不怕，耶稣同样的带着使命去到他们的中间。耶稣把握了每一个的机会，与人接触的机会，他从来没有放过。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详细回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耶稣是用一个很真、很诚恳的态度，他里面没有虚假，他甚至直指这个户主，这个现职的主人西门那种的虚伪，讲到他没有按住犹太人的规矩为他洗脚，没有同他亲嘴，没有用油膏他，反而一个被视为罪人的女人，冒然的走入这个现职的里面，为耶稣用他的头发香膏擦耶稣的脚，吻耶稣的脚，同埋用油去抹耶稣。今日 让我哋去睇，原来关系可以喺呢一啲地方去建立，喺饭桌系一个建立嘅地方嘅时候，你有冇愿意开放你嘅饭桌，成为别人嘅祝福，成为一个关系嘅一个建立？现代人呢，已经忘记咗饭桌系一个关系嘅地方。好多时候高科技，有一次我去完一个嘅丧礼，一起去一个安慰嘅午席，一班年轻人坐一位，一班呢好似我嘅年纪嘅人坐喺度啦。我呢班年纪人呢一路就倾偈，就喺度点呀，想当年。但嗰班后生嘅，你估你要做咩呀？佢又围住喺度，个个都做咩呀？低头一族，个个揸住嗰个机呢，就係啦。其实佢同讲嘢嘅人可能只係佢对面，但佢用咗个咩呀，我都唔知佢用咩，可能係 WhatsApp 啊，可能好多唔同嘅媒体。我哋有冇珍惜喺饭桌上嘅机会，将生命生活嘅事同人分享，将你嘅理想，将你嘅经历同人去交流呢？饭桌同样系一个打破隔膜嘅地方。喺路加福音十九章五至六节嗰度，讲到耶稣呼召另外一个税吏，唔知点解耶稣呢咁鍾意呼召嗰啲做收税。税吏撒该嘅故事大家都知道。呢度一个好嘅例子，撒该呢圣经里面呢描写嘅呢，佢系一个矮仔。在外表，在他的工作都不是讨好，但是他很有钱，但是他里面有那种的空虚孤单的生命。所以当他听到耶稣的事的时候，他就爬上这个桑树要去望耶稣。一个很震撼的经历，就是耶稣跟他说，走过的时候见到撒该，他叫撒该下来，他说我今日必住在你的家里。我今日必定住在你的家里。刚才我有讲过，家是代表什么？家是代表接纳，家是代表爱，但是家是代表关心。这个社会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心或者无意，或者有形无形地，我们都会将人分开，成为不同的距离。可能有啲系我哋好好似一个同心圆咁，有啲系好接近我哋嘅，但有啲系好，我哋将佢排于千里之外。但耶稣从来冇将人排喺佢嗰个嘅圈内。当上帝将人带到佢面前嘅时候，佢就系咁去接纳。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道？其实喺你周围，喺你工作嘅地方，喺你嘅社区里面，其实有好多人是等待我们去关心，等待我们去爱。不单止是一些非基督徒，甚至是一些基督徒，他们都需要我们去爱，需要我们去关心。甚至有很多可能他已经离开了教会，他需要我们去关心，他需要我们。他们不会出声，他们的呼唤只是在心底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就好好为这些人去祷告。我们打破那种的界限，打破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范畴，让我们去接触这个世界。当你愿意去接触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人，上帝会将适合的人带到你的面前，或者将你带到适合的人的面前。饭桌同样是一个服侍的地方，是一个服侍人的地方。圣经里面讲恩赐的时候，都有讲到一些款待的服侍。服侍呢，有几样东西很重要。当你说你要服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谦卑。当你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人的关系就能够拉近。服侍同样的，讲得好真，要付出代价的。 可能是时间的代价，可能是金钱的代价，甚至是心力的代价，有时不是容易做。在五饼鱼这件事里面，特别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耶稣，他讲到有一班人跟着他，圣经里面讲耶稣便接待他们，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。服侍很重要，就是看到人那个的需要。当耶稣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跟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可能只是五饼而一个微不足道，但在上帝的恩典底下，就变成这五千人的祝福。我自己有一个很亲身的经验，在1989年的时候，我去到英国去进修教育，有两对的夫妇，今日我仍然去记住他们。一个是一对外国人的夫妇，我记得那个礼拜日我去到一间在我宿舍隔离的教会去参加聚会，他就走埋嚟同我打招呼，跟住话：你得唔得闲？下个星期我想请你食午饭。如果你有朋友有其他中国嘅同学，请埋佢哋。原来呢对夫妇一路有一个服侍嘅心，就系佢见到任何中国人，无论香港嚟嘅、中国嚟嘅，佢都会请佢哋食饭，同佢哋做朋友。我记得嗰餐饭咧，真是精彩。怎精彩呢？ 你知不知道请我吃什么？粟米肉粒饭。不是什么大餐，其实英国都是没什么大餐吃，最厉害的烧牛的 pine ribs。请我吃粟米肉粒饭。我到现在我仍然记得，因为他特登的，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饭，他特登买了一个二手的电饭煲来煲饭请我们吃。另外一对的夫妇，他在英国留学，跟着读完博士学位留在这里教书。他知道我们中国同学很孤单，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因为圣诞节整个校园都清晒场，除了是海外去读书那些会留在这里，没地方去。他就请我们去家里一起去庆贺圣诞。信主的、未信主的，乜嘢人佢都会邀请，我哋堆满佢嘅间屋，嗰种嘅喜乐，佢将耶稣基督嘅故事就系透过嘅生命同人分享。我最记得一次夜晚我读书，其实我读书好难，不过要赶住交功课，突然间个窗度咔咔咔，有人敲我窗，我话咩事咧？都惊惊地。原来就是这两对夫妇，他说 William 啊，我们整了一些的云吞，我知道你读书读得很辛苦，我想请你吃云吞，我知道你很喜欢吃东西，这些的云吞我仍然历历在目。使命聚餐，一直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，你有没有心里面有少少的摇动，我都想试一下。可能第二个念头说想清楚一点，可能很多的难处，真的在使命聚餐里面，可能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难处，以致我们做不到出来。其实整个我们蒙召这个祝福之旅，其实我们不是只是想讲一些理论，而是讲我们怎样去实践。当我们实践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一定遇到困难的。有人就说我不懂，又不懂煮，有人说我很怕呢 请陌生人来我家的。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。我上次呢有四个问题呢，我就试下呢去跟大家去讲一下。其实可能不止这些问题，可能你继续有些问题，如果你有问题的不怕，你有机会再跟我讲，我可以尝试帮你。第一个问题的时候，那个对象难寻。 好容易呢产生一种无形嘅压力。如果你睇返今日嗰个每周挑战系咩呀，你睇落去每周挑战，佢喺你嘅小组同埋个人里面邀请一位唔相熟嘅朋友共善。有冇压力呀？有压力嘅举手。个个冇压力呀？哇，感谢主。你问有冇压力，我相信会有压力。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想究竟我邀请边个，甚至话我邀请嘅时候会唔会被拒绝，点开口有时好难嘅。有一个呢半笑话式其实都好讽刺嘅一句对白我听过嘅。有个基督徒一日打电话俾个朋友，今个礼拜六有冇时间啊，我哋一起出去食饭啦。咁你估嗰个朋友点答啊？是你教会又有报道会啊？哇，我听到嘅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讲，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有一啲 hidden agenda， 英文系即系我哋背后都有一啲嘅咩目的。平时又唔请人食饭，请亲人食饭呢就系咩呀，梗系教会有一啲嘢要做。弟兄姊妹呀，对象系需要你花时间，唔系突然间好随机抽样式嘅。你是需要为他祈祷，你同样的你要扩大你自己那个圈子，生活的圈子。忙碌有哪个不忙的？有一天我抽到个电话，我觉得我很惭愧，我作为一个牧者很惭愧，是我一个旧同事，在 十几年前我在Hamilton 做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同事，他打电话来，他说 William 好久没见，近来怎么好挂住你。我说是啊，忙一比较忙啦。他跟住接着说，是啊，你教会这么大当然忙啦，是啊，你又做了牧师，牧师当然忙的，你不要客气啊，我都是打电话来问候下你，想知你是怎样。我心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真的痛。一个未信主的人关心我，但他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面在那段日子出现过。我很惭愧，好彩我都很有智慧地去答。我说是啊，牧师很忙，但牧师都要吃饭的。我哋做传道人，我哋需要食饭。好多时候我哋都系透过饭局，透过多我会用好多时间同弟兄姊妹一齐，但我好少同一啲未信主嘅朋友。我做咗传道越嚟越耐嘅时候，我发现我嗰个嘅社交圈子就变成越嚟越窄，同一啲未信主人越嚟越 sorry。 所以嗰次我特好，上帝都感动我，你一定要去。於是我就同佢去到墨西哥沙加嘅地方呢，同埋几个同事，一啲有同事。咁其中一个老人家89岁，原来佢太太啱啱几个月前过咗身，我都唔知道。我心里面有好难讲，我话点解冇人通知我。但调转嘅，其实我又冇去关心。好奇怪，喺嗰个饮茶当中，呢个老人家讲，佢话我好苦，几十年嘅老伴走咗，你知唔知嗰种嘅苦味？真系好苦。跟住佢讲，但系感谢神。呢个老人家几年前信咗主，佢感谢神，教会嘅牧师、教会嘅弟兄姊妹帮助我，神又俾我心里面有一种嘅平安。就喺个饭桌里面打开咗信仰嗰个嘅话题。虽然冇结局，但我好相信呢个老人家佢生命嗰个嘅变动，成为呢一班旧同事 一个莫大嘅祝福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一次嘅饭局，一次嘅邀请，系能够改变一切。好多人话我都不善于交际，同一啲陌生人咧唔系好自然。其实我讲个秘密俾你听，我都好怕同陌生人一齐，我怕丑噶。你谂都谂唔到，有时咧一啲好陌生人嘅时候，我唔识讲，甚至讲嘅时候，我系会讲得好，即系好表皮嘅嘢。唔好让话自己唔得，学习用心去聆听，突破自己。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一个字啫，真。如果你将你嘅真我活现嘅时候，交际嘅手法系咪善于辞令？呢个一样，嗰啲唔系最重要，最重要嘅就系真，慢慢嚟咯。我哋用耳去聆听，我哋用心去接纳，我哋用手去服侍。可能我哋觉得我哋嘅资源唔够，甚至我哋知道好多姊妹都好怕请人到屋企，因为点解咧？之前你要点啊？要执，之后要咩啊？有执。我话俾你听，师母就系咁嘅人，但系佢而家改变晒啦。之前又唔执，之后咧，之后就我执咯，唔系讲笑啫。其实之前之后师母都有，即系冇以前嗰种嘅咩啊紧张。以前咧真系要执到咧一尘咩不染。让我哋睇到，虽然可能有时我哋嘅性格、我哋嘅资源都唔足够，但系让我哋唔知道，我哋周围有好多同路人。你一个人怕嘅时候，你搵多一个嘅家庭一齐；你两个家庭怕嘅时候，你搵三个家庭怕嘅成一组嘅小组。我记得有一日有一个小组同我讲：啊，我哋咧会完咗呢一个咧，我哋会请一啲朋友咧，我哋嚟一个咩啊？一个私房菜。佢问我边度好啊？咁我梗系话俾听边度最好啦。咁唔好去惊，让我哋知道食物、时间、地点嗰啲都唔系最重要，最重要就系嗰个咩啊？关系最重要系一个真诚坦荡嘅关系。让我哋一齐去读。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五至六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在我们学习会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你。那以下呢，我很想跟大家看一套的短片，是讲到一个白领，一个女的白领，一个 Singaporean 来的，一个新加坡人。他讲他怎样去跟人有一个使命的聚餐。
当我参加我旧同事的葬礼的时候，我想回起我以前在公司几忙的时间。我通常都会跟基督徒同事吃饭，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吃。我通常都是跟我们喜欢的人或者我们关心的人一起吃。如果我们选择跟一些朋友一起吃，我们其实在释放爱、友谊和关系。 有一日，上帝将一个负担挤我心里面，就系同呢位旧同事食饭。佢最中意食嘅系叉烧饭，虽然其实我唔系好中意，但我都同佢一齐食。佢其实大过我好多，我哋其实冇乜共同嘅话题，通常都系佢讲我听。我哋嘅午餐约会维持咗好几年，直至到我离开公司。喺几个月之前，我经过其他人，我知道原来佢有患癌症。我问我可唔可以去探佢，感谢主佢俾我去探，虽然其实佢唔系好想其他人知道。嗰日朝头早，好似我哋平时食午餐嘅时候，我坐喺佢侧旁边听佢讲。最后我问佢可唔可以同佢分享福音。但系今次我讲，佢好细心咁样听。嗰日佢祈祷信咗耶稣，藉住网上嘅讲道，佢嘅信心不断增长，直到佢离世嗰一日。我而家我肯定佢喺天堂嗰度，我亦都明白而家我哋同我哋相爱嘅人食饭，所以我哋第时我哋可以同佢喺永恒里面一同坐席。
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个短片的时候，其实是给我很大的激励。这个人不喜欢吃叉烧饭，但是因为这个同事他每餐跟他吃叉烧饭。这个同事跟他很多东西不相似，年纪有一个差别，没什么共同的话题。但当上帝将一个人放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是学习聆听。在这段的日子里面，他只是聆听聆听。到一个人出了事之后，都不知道若干年之后，他就把机会将生命的故事躺去述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在这里我们彼此的去勉励。在我结束的时候，有五样东西我很想我们彼此的去勉励，让我们一起去活出使命聚餐，让神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。这个祝福未必只是基督徒，其实可以是非基督徒，可以是基督徒，特别是其实也有很多在我们教会里面很久的人，他是需要我们关心，他可能很多的苦痛，很多的需要。所以让我们透过使命聚餐，就将上帝的祝福带入人群的里面。求神帮助我们离开安乐窝，去发掘你的恩赐。其实上帝给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款待都是一个很好的恩赐。可能你有你自己不知道，因为你从来不敢踏出一步。第三样东西，尝试去改变，踏出一小步。未必要请人回家吃饭这个大工程，可能你同人去咖啡店喝一杯咖啡，可能下午茶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踏出一小步，让我们整个群体在一个蒙召祝福之旅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一个人去行， 弟兄姊妹，唔系你一个人去行，唔系净系一个小组去行，唔系一个部门去行，让我哋系全教会，我哋同心合意，我哋一齐去做好呢件事，将荣耀归俾神，以致我哋能够喺呢个社区，我哋能够成为盐，成为光。最重要噶，我哋扎根于敬拜、祷告，我哋全然嘅依赖我哋嘅上帝。最后咧，那个挑战其实我一早俾咗大家啦，让上帝嘅灵感动你。我哋一齐我哋祈祷。天父，我哋睇到你就系嗰位恩典嘅主，好多时候你都系透过聚餐，透过同人一起吃嘢的时候，你就将神的恩典带出来。主要就帮助我们，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承受住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承受住很多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关心。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踏出得到，我们能够有一些的使命去走在前面这条路里面。祝福我们整个的旅程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，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